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旧约概论。如果你打开圣经并且翻到圣经的目录，你有没有看到以赛亚书的位置？从以赛亚书开始，接下去都是所谓的先知书。先知书被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大先知书，从以赛亚书直到但以理书，随后是小先知书，从赫西阿书直到马拉基书。他们被称为大先知书或者小先知书，仅仅是因为篇幅的长度。大先知书篇幅较长，小先知书相对篇幅较短，并不是因为先知本人比较重要或者比较不重要。在希伯来圣经当中，小先知书往往被放在同一个卷轴里，被称为是一卷书，又称为十二先知书。令人惊讶的是，虽然是十二个背景完全不同的作者，但是这十二篇先知书在信息上非常的一致。我们可以说，十二篇先知书都是针对罪、针对审判、怜悯和盼望而写的。今天呢，我们就特别要一起来概览何西阿书。何西阿书一章一节告诉我们作者是谁，作者是何西阿。同时第一节也告诉我们这卷书所处的历史时期。何西阿是在乌西亚直到西西家做犹大的王这一期间作为先知传讲信息的，所以何西阿和以赛亚是同时代的先知。但是和以赛亚不同的是，以赛亚在南国做先知，而何西阿主要是对北国以色列传讲信息。对北国来说，这是经济繁荣、政治相对稳定的一段时间，但是在这短暂的舒适生活中，人们敬拜外邦的神，而没有敬拜耶和华。就这卷书的大纲而言，何西阿书所要对付的中心问题是拜偶像。这卷书分两个部分来直击偶像的问题。头三章是根据先知何西阿的生活而做出的一个比喻，何西阿与一个不忠于他的妻子之间的关系被用来比喻以色列和耶和华的关系。这样的一个破碎的婚姻为整个十二小先知书提供了基本框架。以色列背弃了他与主之间的盟约，但是神就像一个忠心信实的丈夫，继续爱他的百姓和尽力恢复他的百姓。第二个部分是四到十四章，这部分是神对他的百姓所说的话。这部分当中使用了大量的诗歌式的或者是天启文学的语言，所以不是那么容易读。但仔细看，你会注意到有一个三段式的循环，这一循环出现了三次。三段式的循环是这样的：先是控告，神控诉和责备百姓的罪，然后是审判，如果百姓不悔改的话，神会怎样对待他们，最后是怜悯，神会拯救圣约中的百姓。当你读何西阿书的时候，如果你始终知道自己在这三段式循环的哪个位置，可以帮助你很好的明白何西阿讲到的方向和结构。我们该怎么总结何西阿教导的主题呢？何西阿是一个 非常特别的先知，他自己的婚姻为以色列和神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投影。我们应当把何西阿看作是一个讲爱的先知，爱，尤其是神的爱，是在今天的世界被严重误解的。但是我们可以从何西阿书中认识神的爱究竟是怎样的。我们先来看何西阿书一到三章，奇异的爱。我们看到一个奇怪的故事，何西阿书从一个奇怪的命令开始，并且给我们两幅图画。这两幅图画呈现了所有小先知书的基本信息。第一幅图画是何西阿娶了一个淫妇割灭为妻。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章二到三节经文说，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于是何西阿去娶了迪拉因的女儿割灭，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神百姓的悖逆是如此的败坏，而且每个人都悖逆神，所以何西阿被命令用自己的婚姻来作为比喻的喻体，称呼神的百姓为淫妇，而且不是一般的婚外情，是妓女般的淫妇。请再读一下三章一到三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我便用银子十五舍客勒、大麦一赫梅尔半买他归我。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虽然割灭犯了奸淫，但是何西阿仍然把他娶来。如果我们退后几步看以色列的历史的话，这就是对神几个世代以来怎样持续的爱以色列人的一个写照。以色列就像割灭，敬拜其他很多的神，但是耶和华却总是扮演一个忠实的、饶恕的和蛮有怜悯的丈夫角色。但是现在有一些事要发生改变了，以色列要承担《生命记》最后所说的被约者应该承受的咒诅和审判了。神是爱，神爱他的百姓，这并不是说神对罪恶视若无睹，也不是说神不公义。那么这一审判会持续多久呢？如果神永远咒诅他的百姓，神也是公正的，但是何西阿所释放的信息却是说神会向他的百姓显出怜悯来。我们来看二章十九到二十节，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神的爱并不是以色列人的努力赚来的，神爱他的百姓也不是因为百姓的可爱。我们在这一故事中的角色并不是何西阿，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扮演割灭的角色，所以对我们来说，神的爱是白白的恩典，是非常重要的福音信息。从何西阿书我们可以咀嚼和默想的是，我们生活中的罪对神而言是怎样的不忠。如同那位割灭并且为神仍然爱你和拯救你而感到喜乐，我们还可以从神给何西阿的儿女们所起的名字上看到另一幅神爱的图画。在一章四节，神给何西阿的第一个孩子取名叫耶斯列，耶斯列是一个地名，在那里耶户杀了很多人，并且惹动了神的愤怒。在一章六节，割灭的女儿被起名叫罗路哈玛，意思是不蒙怜悯。在一章九节，割灭的第二个儿子被起名叫罗阿米，意思是非我名，不是我的名。这些名字一个比一个厉害的表明神对以色列的审判，到罗阿米的时候达到巅峰。 神不再把以色列看作是他的百姓，审判来临了。但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和西阿书二章二十三节给我们的回答是，我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这些可怕的名字被翻转了，神大大的怜悯他的百姓，谁会得到这些怜悯呢？三章五节说，那些寻求他们的神，也就是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的人，将会得着这样的怜悯。这是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在此之前，我们看到何西阿是在什么时候传讲信息的？在大卫之后，对吗？当他说寻求他们的王大卫的时候，是指寻求谁呢？他是指的将来在末后像大卫一般治理神百姓的君王，同时也是大卫的后裔，也就是弥赛亚。当保罗在罗马书九章二十五节解释说，外邦人和犹太人都会透过基督而得到拯救的时候，他引用了何西阿书二章二十三节。保罗告诉我们，不单单是以色列，而是所有的人都因为罪而与神远离，而且都应当在神面前受审判和永远的被定罪。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承受了神的愤怒，并且把我们带回到与神相交的团契与爱当中。这就是爱的故事，一个信实的神呼唤他不信的百姓悔改和回转。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你会发现整本何西阿书都是神对一个犯罪、淫乱和不忠心的妻子所发出的爱的呼唤。在后面的章节当中，主要有三个主题信息。在何西阿书四到十四章，第一个主题信息是爱的挑战，是罪。在第二部分的一开头，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挑战，也就是神的百姓挑战神的爱。请看四章一到二节，以色列人呐，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但其假士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为什么以色列有那么多的罪恶？何西阿对此做出的诊断是因为拜偶像的罪，拜偶像也是属灵的淫乱，这是为什么一开始神用淫妇来形容以色列的原因。何西阿并没有用温柔的语言来掩盖罪，我们也不应该用温柔的语言来掩盖罪。不顺服神不是一个小问题，不是一时的软弱，我们不应该假装没什么大事。拜偶像，包括我们心中的偶像，都是属灵的淫乱，因为百姓的犯罪，神说他会审判百姓。正因为如此，这些章节当中有很多审判的宣告。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爱的恢复，悔改。如果罪是问题的根源所在，罪会带来审判，那么人应该如何回到神的面前呢？何西阿说，爱的恢复唯有借着悔改才能得着。在悔改当中，我们可以遇到恩典。我们来看第六章一到二节，先知是如何呼求的。他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罪在黑暗中是看不到的，但是悔改把亮光带到罪面前。我们应当暴露自己的罪，我们应当借着祷告，借着默想、读经、认罪和应用神的话语来悔改。然而历史表明，以色列忽视了神要他们悔改的呼吁。正如何西阿曾经预言的，几年之后亚述帝国就征服了以色列，并且完全摧毁了这个国家。但是 这卷书中所呼吁的悔改和盼望却依然有效。这些关于怜悯的应许和描述在基督身上得着完全的彰显。然而有一些应许还没有得到实现，那就是有关最终盼望的应许，也就是神百姓的成全。罪给爱带来盼望，罪给爱带来挑战，悔改给罪带来恢复。随后神所爱的人应当盼望的是成全，与神爱的关系完全得着恢复。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何西阿救赎了自己的妻子，在第三章里面他付代价将自己的妻子从做妓女的状态里面买赎回来。神也做同样的事情，虽然审判以色列的罪，神也会为自己的真百姓付上代价，将他们买赎回来。这是何西阿书十三章十四节所给我们的信息。经文说，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亲爱的朋友，这些话听起来有点耳熟，对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节，保罗使用了同样的语言来解释耶稣的复活。因为耶稣从坟墓当中复活，所以死亡对信的人不再有权柄。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付上了公义所要求的赎价，我们这些信的人白白的得了拯救。何西阿不仅仅告诉我们神为我们做了什么，他更告诉我们信的人得以恢复在主面前蒙爱的地位。神的确将犯罪的以色列赶出了应许之地，但是透过何西阿，神对所有聆听的人宣告盼望。我们来看何西阿书十一章八到十一节，经文说，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一幅令人惊讶的画面，何等的盼望！谁说先知只是到处论断人？当然，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旧约的以色列已经覆灭了，但是神的真百姓并没有因此遭到覆灭。当保罗在罗马书引述何西阿所说的话时，保罗是在告诉我们，何西阿的预言并没有在中东以色列这一民族国家得到完全的实现，直到基督的教会在地上被建立。如果你对何西阿的信息感到挣扎，记住耶稣基督确保了这卷书所预言的成全。我们来看何西阿书十一章一节所说的，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神从受奴役的埃及拯救了以色列，并且把以色列称作是自己的儿子，因为神和他百姓的关系是如此亲密。但是以色列的罪挑战了神的爱，他们并没有像何西阿所呼吁的那样去悔改。那么亲爱的朋友，罪人的盼望从何而来呢？罪人的盼望从一位更好更完美的儿子而来，从一个完美的以色列而来。在马太福音当中，谁应验了何西阿的预言呢？不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国家，而是从埃及回来的婴孩耶稣。换句话说，耶稣是真正的爱子，耶稣能够持守神的圣约，而以色列失败了，耶稣是真以色列。虽然我们所有的人都犯了属灵的淫乱，犯罪得罪了神，但耶稣从来没有犯罪， 耶稣总是对神信实。透过耶稣的死和复活，我们都得以与神和好。这是为什么我们在何西阿书的概览当中称何西阿书是一卷充满上帝之爱的书。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呢，我们概览的是旧约何西阿书，很显然它是一卷小先知书。当然呢，我们对何西阿书好像是读过它非常多的内容，我觉得里面的内容是充满着一些困惑，我自己是这样子。但是借着今天的这个分析呢，它的概览呢，就让我觉得哦，原来它向我传达的是这样一个意思，就是有一种啊恍然大悟的感觉，对不对？
嗯，对。其实我个人是很佩服何西阿的，
嗯，
因为从这位先知的身上，我看到了他有一个完全顺服还有爱神爱人的心，
嗯，
因为神命令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就是妓女割灭为妻，嗯，去爱这个本来不可爱的人，
嗯，
对，然后呢用自己的婚姻来象征着神对以色列那个不变的爱。
嗯，
以色列他拜偶像然后去敬拜别的神，就相当于淫妇一样，
嗯，
那神呢就好比一个丈夫，就是对妻子那个饶恕还有那个持续的一个爱。
嗯，
何西阿呢用自己的婚姻来真的去向当时代的人去宣告神对以色列的爱嘛。
嗯，
那还有包括他的家庭啊，给孩子取的名字啊，这些都宣告着神对以色列的审判，就是呼吁他们悔改啊。
嗯，
当然了，其实这是一个特例来的，神命令何西阿是这样做的，我们是不能够直接应用到现在我们当时这个处境啊，不能直接应用。但是呢，我所强调的就是何西阿的这种顺服神的心，还有他这种爱神爱人的心，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因为他真的是把整个婚姻整个家庭都奉献给神了，
嗯，
啊，完全的被神使用。
嗯，是。所以当我们想到何西阿书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想到他的标题竟然是神以永恒之爱去呼吁悖谲的子民回归呢？
嗯，
对吧？所以刚才喜乐提到的就是何西阿他用自己的婚姻去象征着悖谲的以色列百姓，犹大的子民，但是神却如此的爱他，呼吁他们，并且呢还赐下了应许。我觉得这就是非常的丰富，让我们看到它清晰的结构。
何西阿书里面这里让我看到神他就像一个忠心信实的丈夫嘛，
嗯，
他继续的爱着他的百姓和尽力恢复他的百姓。我就觉得这一切都是神他是主动的，即便就是说他的百姓犯了这个属灵的淫乱，
嗯，
拜偶像嘛，
嗯，
但是神他要尽力的去挽回去恢复。其实我学到的就是他有一个三段式的循环。
对，
神他先是控诉和责备他百姓的罪，
嗯嗯，
那再来就是审判。
嗯，
我们都知道其实神他真的是很爱他的百姓的，他不愿意他的百姓走迷途嘛，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应着景象背逆神，他们去拜偶像，人所带来的这个罪呢肯定是带来审判的。
嗯，
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神他不仅仅只是说我审判你们 就到这里结束了。
嗯，
神还有他自己的怜悯，所以我看到的是神他真的是很爱他的百姓，但是人很多时候就是不明白神的爱是怎么样的。
嗯，是，所以就让我们一直在想到的就是他借着先知书不断地向以色列百姓也传达，向我们也传达，说他们是淫乱的淫妇，对不对？
嗯，
这个是象征着以色列百姓他们起初跟神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呢他们却去拜偶像，拜偶像就意味着像是一个对丈夫不忠的淫妇一样，那以色列百姓对神也是不忠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不断的循环的预表当中呢，我们就看到来到新约的时候，基督称教会为他的心腹，将来基督作为新郎要来迎娶教会。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不断的借着旧约以及我们现在的处境找到我们的位置和坐标，好让我们知道如今该怎样的去生活。所以即便是很久之前的何西阿书，今天依然可以给我们带来莫大的盼望。
嗯，而且就是当我们在读何西阿书的时候，我们就用刚才的这三段式循环，
嗯，
就可以判断我所读的这段经文到底是在
哪一段。
对，
嗯，
这个我觉得是很清晰的一个分段。
对，所以究竟是在控告责备百姓，就是他们悖逆了，
对，
还是说现在他们的处境是处在被审判的过程当中，还是说处在第三个，就是审判之后最后是怜悯，神会拯救他的百姓。哎，跟当初的士师记是不是也有点类似？
好像
是士师记是不断的呼吁啊，然后神赐给他们一个士师，然后士师拯救，让他们国中太平一段时间，最后又悖逆，在这样的循环过程当中，今天呢，这个三段式的循环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是处在哪样一个环境当中。
嗯，我再分享一些我在当中的一些心得吧。
嗯，
这里提到的就是有关爱的挑战，有关罪的方面。
嗯，
我们常常对于罪啊不太敏感的，
嗯，
有的时候把罪当成是软弱。
嗯
嗯，
在圣经里面，拜偶像它就是一个属灵的淫乱，它就是一个罪来的。所以神为什么那么严厉，就是用淫妇来形容以色列他们犯罪的原因。
嗯，
当我们犯罪，我们就要诚诚实实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向神来认罪来悔改，而不只是说我只是一个软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嗯，
人真的是在一个不顺服的状态就会很容易犯罪得罪神的。
是，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是因为犯罪遭受到神的审判，嗯，我们可能会用软弱来形容。
嗯，
对对对，很认同两位刚所说的，其实是罪是爱的挑战，怎么样恢复呢？就只有悔改这一条路。
嗯，是是。好，那今天呢我们是概览了何西阿书，何西阿书相对没那么陌生啊，
嗯，
我们都读过，
嗯，
但是这样的一个概览会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而且看到神的怜悯也带给我们莫大的盼望。我也期待每一个朋友都能够从何西阿书当中看到神对我们的永恒不变的爱，好让我们更好的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同行。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一期节目时间
再会。
这是神的智慧。